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那这个不好的事情呢，可能真是别人错了，因为他下面讲到饶恕，如果没有错就谈不到饶恕了。你得罪了我才要饶恕你，你没得罪我，我饶恕你什么？你也不必求我的饶恕，有错误好吧，那就饶恕啊，主怎样饶恕你。各位，你想到这些就是七十个七次，那些就都很变成很空洞了。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七十个七啊，这其实我也讲过很多次了。七十个七次，有人打你左脸，有人给人家打，跟那个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这些我都讲过，一点都不冲突的。公义和慈爱是不冲突的，新约和旧约是不冲突的，神的律法和福音是不冲突的。看起来有很多的冲突，我是说，我简单的说，我们是要执行律法、执行公义的原则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有爱心来执行这些的，我们是照着上帝给我们的爱来执行这些的。那所以主怎么饶恕了你，你也想想主怎么饶恕了你。哦，你看主就一直饶恕我嘛，就当我，你看我做错了，做这么多错事，主也没有罚我，就是饶恕我嘛。当然你们很多人可能相反，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事，主怎么一直在整我，一直在让我不舒服，这是所以你要饶恕主，对不对？你常常觉得是这样子哈。恐怕不是这么简单，主怎么饶恕了你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也是也讲过很多次了，饶恕看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就恕你无罪嘛，就把你所做的错事当作没有发生，就饶恕嘛，赦免嘛，饶恕嘛，原谅。如果你从圣经上来看的话，上帝的赦免那好难呐。我第一个强调的说，圣经讲过，不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，连弥赛亚都不能饶恕人，连弥赛亚都没有权利赦免和饶恕。所以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，犹太人是要杀他的，因为耶稣说那句话的时候，他就在说另外一句话，我是上帝，只有上帝有这个权利饶恕人。那我也讲过很多次，这我们在世界也可以了解，当你做了小错的时候，你在高速路上超速5公里，警察可以饶恕你，不开罚单。但你在高速公路上蓄意谋杀，警长也不能饶恕你，但是还是有人可以饶恕你，总统可以特赦，你特赦赦免啊，就权力越大越可以赦免。但是这个赦免又发生问题了，因为固然有这个权利，但这种权利是违反公义的啊。这公义可以用两个义字，一个是正义的义，一个是利益的义，都可以。就是我们违反，我如果赦免人或特赦人是违反公义正义的，因为这个人是司法程序，经过司法程序说他应该处罚，应该死亡的，你因着宪法赋予你更高的权利，你免了他的罪，那么免了他刑罚，就是对那些司法过程是一个侮辱，是一个打击，这是不 just。 那不公义呢，就对整个社会的利益不好呢，就是大家就会有怨嘛，然后呢有权的或想办法可以特赦的人可能继续去犯罪嘛，所以赦免即使你有权也会造成不好的结果。那因此上帝的赦免不可以有丝毫的，他就更困难了，因为他有丝毫的不处罚，就是对他自己的公义有极大的羞辱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旧约也有这样一句话，新约也有，旧约也有这样的仪式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赦免啊，要处罚的，这是矛盾的话。各位，赦免就是不处罚，那赦免为什么处罚了才能赦免？那就是处罚另外一个，有一个代替。那代替也不公平啊，因为圣经上也讲的，神断不能以无罪的为有罪，有罪的为无罪啊。 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成为代罪羔羊，这里面是有很深的神学意味。我们也都讲过了，就是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跟基督的相连，是基督代表我们也代替我们，他必须付出这样代价，我们必须信靠他，圣灵有这样的工作，我们才可能得到饶恕。像今天一般你在市面上，不管是基督教或非基督教，饶恕赦免，那些都是一些煽情的一些例子啊、受了多大伤害啊，就不计算了。我们听了就很感动，流了很多眼泪，然后根本你行不出来，而且行的时候甚至有很多负面结果，就是说对公义和公义不能交代。耶稣的赦免，上帝的赦免，饶恕主怎么饶恕我们？哦，这是付了流血代价。你说哦，那康牧师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下次我要饶恕人，我们要杀一只牛啊，杀一只羊啊，最起码杀只兔子或者是鸡啊鸭啊，是吗？不是，其实我刚才还没讲完嘞。这个赦免饶恕里面，不仅是要有一个刑罚公义的表达，正义的表达，而且饶恕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被饶恕的人有悔意、悔改。好，这个讲起来也复杂了。人不悔改，你要不要饶恕？圣经说要。人不悔改，你还是要饶恕。但是那个人哈、那个犯错的人，他可能还是应该得到处罚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不悔改的话，我们对这个犯错的人还是应该有爱的，甚至饶恕他70个7次，不管他有没有说他悔改，我们都应该有饶恕或爱他的心。但是处置的方式不一样，我觉得原则是一样，我总是爱他的，我总是希望他得到好处。但是这是一个顽梗的人，我爱他和饶恕他，和是一个柔和的人，我饶恕他爱他，方式是不一样的，都是要有爱的啊。主怎么饶恕了我们？我们要想到十字架，我们要想到神的公义，我们要想到神对每个人的处理啊。从人来看真的不太一样的，主对彼得的饶恕，主对大卫的饶恕，主对扫罗的不饶恕，或者主对以色列，我们看很多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相信，再一次相信神做事是公平的，那么他因材施教，因材施救，因材施饶恕啊，也不一定是才了，因人啊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在这里面总是想到，这最后总是想到自己是多大的罪人，而神给了我们多大的恩典和慈爱。好，所以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是联络全德的。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呢，我觉得恐怕跟哥林多前书13章是有一点一致的，就是用爱把我们这些美德联系在一起，或者说有所有这些美德都需要有爱，或者我们也说在每一个美德里面都包含了另外一种美德。所以有爱心的人应该也是公义的，公义的人应该也是怜悯的，怜悯的人也应该是勇敢的，勇敢的也应该是刚强的。当我们承认因着我们的个性，因为我们是人，我们不可能把每一种美德都表现得一样的多啊。可能有些地方因着我们的个性，这个多一点，那个多一点，不但可能在教会里一定是这样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但是我们是因着上帝的爱、上帝的救恩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不是只跟上帝和好，这里也可以跟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讲起来，跟人的和好啊，饶恕，然后借着爱心把我们自己的所有的美德联系起来，联络起来，也跟其他的人，也跟神联络起来。这里是当然是指把美德都联络起来，使我们不会偏差。好，下面呢，他讲的我不知道跟这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。15节，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在这里其实保罗讲到，我们要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平安，另外一个呢就是感谢。 为什么他提到这里跟上面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想就是我们连起来应该是教会的生活里面，我们需要怜悯，需要饶恕。这里讲的其实是有一点负面了，就是，所谓正面就是说，各位教会生活就是很多的快乐和享受嘛。那负面就是很多的忍耐嘛，很多忍耐和赦免嘛。那虽然，我们可以说都是正面，但我们比较喜欢另外那种正面哈，就是很多的快乐。那我想这里就要强调这种比较正面的东西。当我没有说上面不正面。当我们在教会里要饶恕的时候，有嫌隙的时候，需要行出怜悯恩慈的时候，那个恐怕都表示中间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漩涡或暗潮，汹涌不汹涌我不知道，在家庭里面教会里面恐怕这种现象都有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先讲就平安，这个平安呢，我们把它跟现在用呢可以也可以了解成和平，就那和平呢再可以了解成和睦，和睦呢再可以了解成友谊了，因为是友谊，有友谊之间我们才可能和睦相处嘛，和睦之下就是有友谊了。那基督的平安，基督所造成的和好和和平，这些基督所赐给我们的，基督做主，基督拯救给我们的平安在我们心中。这可能不只是在这里，地震的时候你需要有基督的平安，战争的时候需要有基督平安，股市崩盘的时候你需要基督平安，选举不合你意的时候你需要基督的平安。因为基督的平安就是正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，而这里都不是指着将来在天堂里面的基督的平安，而现在，那你也可以想到基督的平安，基督所带来的和平和好，那有基本上恐怕还是要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。因为没有对上帝的信靠顺服，不知道不相信他的权柄在掌管在托住万有的时候，我想我们是很难有那个平安和平的心。平安是好像不被外面的事情所打扰，和平呢是一种主动跟人家和好的那种态度哈。那这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啊，各位做主又有一点叫我们为难了。做主的意思就是他主就是他命令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嘛，也就是这里有一个叫你很不平安的事情，就是你给我平安哦。用一个笑话来讲，就是我睡不着觉的时候说好好睡，现在就给我睡。各位可能更不能睡了，我现在心中有一些不平，也许我饶恕的人心中还是觉得不平，也许我怜悯的人发现被骗了，我心中不平，有点愤怒，有点火大。那现在有照这句话来讲，有一个你不能选择的，因为你是仆人，仆人不能选择的，那个基督的平安命令你要有平安。哦，好好，那我就平安了。那你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事，那我们也是靠着主。基督是主，上帝是主，基督的平安也是主啊，是主主宰着我们，也命令着我们，也让我们当然可能觉得很火大哈，居然我还要去遵行这样的命令，实在很困难。但是我们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做心里做主，因为他的确就是主，因为他的慈爱，他的怜悯，借着圣灵，借着他的话，借着他的作为，让我们折服下来，让我们就可以说被他打败了，是被他拯救了，也被他打败了，所以就乖乖的听着他啊，跟着他。你们为此蒙召，也就是说我们蒙召是要干什么？我们想到好多，包括在以弗所书讲过的，我们蒙召要成为神的儿女，神蒙召就被神叫来嘛，叫来就神要给我们东西嘛，来，我要给你一些东西，我要给你一些权利，我要给你一些义务，我要给你一些责任，我要给你一些荣耀，来，我给你一个工作，那是我们的使命。所以蒙召也是我知道我将来要做什么，来，这是一个恩典，让我信靠上帝对我的拯救，从此成为他的儿女，来，我要给你平安。或者说，来， 你给我活出平安，不要这么紧张。这两个都可以哈，你把它了解成律法，了解成福音，因为神的福音和神的律法都，我是觉得在任何一个场合不可以把它分开的啊，是不同，但是不要把它分开的。我们蒙着要得到平安啊，但是我们常常活不出这样的平安，求主赦免，也求主帮助我们归为一体啊。这我们平安，我们和好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互相的帮助。那身体里面有这样的平安吗？一个身体是平安的吗？还是一个身体里面也常常会打架啊？我的这一次身体检查出来，我的胆固醇不好，我的肝不好，我的肺不好，我的肾功能不好，或者是哪一个部分太多，哪个部分太少了。我们在属灵的事上，我们常常会有这个，其实那个不平安常常就是在一体里面发生的。那不归为一体啊，有的时候很想到一个地方啊，没有人，安静下来就好了。我想再喜欢热闹人也有这种情形，但是神说我们的平安总是在基督里，那在基督里就在基督的身体里，在基督的身体里就跟其他弟兄姐妹是要有关系的。要存感谢的心，刚刚叫我们平安，现在要叫我们感谢，谢不出来还要谢，笑不出来还要笑，他还没有说要叫基督的喜乐在你们心里做主啊。他说要存感谢的心，当然我们凡事谢恩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也承认在我们生活里面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凡事谢恩是不是神的怜悯的话，我们是做不到的。十六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这又回到那哥罗西书从前面一开始讲的啊，就是知识的事情。基督的道理啊，我们华人教会始终对这些知识啊、神学啊会有一些反对啊。我们比较强调生命啊，那是美好也是对的，但是不要忘记哈，这个生命跟知识是连在一起的。你对上帝有个正确的认识，对上帝的道路有个正确的认识，你才能够走得好，才能够活得好。要用各样的智慧。那我倒是知道，我们每个人哈，在念英文的时候，背英文单字的时候，在神学院的时候背那个希腊文的时候，都用很多的方法啊，这个字把它想成什么音啊，然后可以背得熟一点，背电话号码或什么记在心里，就用各样的方式。但这不是记在心里，这是存在心里，就是放在你的心里面。我想记哈，记还是一个记忆，这个存在那里呢，就是在你的心里面，可以随时很灵活的来用。哎呦，各位，我觉得我们用学语文来讲，也许是一个好例子吧。好不容易记得了 beautiful 啊，美丽是 beautiful b e a u t i f u l 啊，好，哎，各位，我这背起来是没有用什么方法的，就死背起来了。有一天也许就没有了，但是当你用这个来背，会背了，考试也过的时候，哎，当你有一天弟兄你碰到一个美女的时候，哦 ，you are， 哎呀，糟糕，那个 beautiful 怎么拼？那个美丽是什么？各位，我是讲 beautiful， 你是你可以马上想到，我们碰到。美国人或外国人要讲出那个语言的时候，不是都会觉得很困难吗？我们有那种困难吗？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这里我们不是在讲这些知识上面的事情，我们是在讲到说，基督的道理放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里面很丰富，然后里面的丰富使我们能活出这些基督的道理，包括基督的平安，包括基督的拯救，包括基督的圣洁。知识是重要的，你从会背 beautiful 这个字，到有一天你可以跟人家讲 beautiful 的时候，到有一天能够用写的时候能够用 beautiful 这个字的时候，那哇，不用再说了，还有很多的成语啊，或者中文的英文的，你能用得很灵活，然后 甚至有一天你的行为是能够 beautiful 的、哦、那可能很长很长。那基督的道理，我们今天在这里上哥罗西书，我们在讲人和人之间的相处，人和神之间的，其实不只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，在每一个时候，我们也都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这些道理在我们里面是丰富的，我对上帝的慈爱的认识是丰富的。先讲到这是一个道理，我对上帝的公义认识是丰富，我对上帝的圣洁认识是丰富的，我知道我这位主，他真是包罗万有的基督，他在每件事上他怎么会引导我，我现在年老了，我现在年幼了，我现在穷乏了，我现在富足了，现在教会有这样的现象，社会有这样的现象，世界有这样的现象。我在看历史的时候，各位，我们整个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？先把这些放在心里。当然，所谓的先也是我们不得已这样讲。有些人的确可能道理懂得多，可是生命很差；有些人的确可能生命很丰富，道理懂得很少。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对基督的一切的丰富多记得，从知到更多的信，到更多的行，然后互相循环的，让我们基督的生活丰富起来。好，这个存在心里呢，那活出来呢，其中活出来一个就是用，就是歌颂神了。我们中文翻歌颂神，我也没有去查一下，这歌颂神是不是真的就是在唱歌？如果真的是在唱歌，而不只是我们一般讲到的颂赞哈，颂赞我们就可以就简单的祷告就是，歌颂好像是还更丰富一点哈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然后有这些东西啊，诗章、颂词、灵歌，这是什么？哥，我真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啊，就是说有，特别是那个灵歌是什么？灵恩派弟兄姐妹很喜欢讲，那就是一种特别的那种调子和特别的声音。我也说过，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样解释不太恰当。可能这里就是各种不同的诗歌吧，各种的乐器吧，各种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的一些方式。那用这些东西要歌颂上帝，而且用这些东西来教导，用诗章来教导。有人想这可能就是用诗篇来教导，但是诗章、颂词、灵歌，我想一定比较偏重文学、艺术和音乐方面的。那如果我们纯粹查经的话，不是文学，也不是艺术，也不是音乐，那是课堂，但是可以用这些来教导。哎呀，保罗有点把我们当小孩子。对，你在托儿所的时候所有的教导都是歌嘛，连饭前要洗手也是唱歌，用这些来啊，好，我们就是这么幼稚啊，所以我们需要用很最简单的来教导，互相劝诫。这我想到什么？军队里我们唱的有些军歌呢，有教导的作用，但也有警告的作用啊，劝诫。那么，但是劝诫了以后，受教了以后，是希望能够不是会唱而已，唱军歌、唱圣诗，还有托儿所小朋友所唱的儿歌，大概都有这些类似的一些作用，就是像这里所讲的一些作用，让我们行为被规范，让我们脑袋能学到一些道理，然后心能够被恩感歌颂神。这就在托儿所、在军队恐怕碰不到的，那就是你在唱诗的时候，在集体唱诗的时候，在唱诗歌，彼此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感谢上帝，能够赞美上帝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